Hello，欢迎收听阿北来了的拜欧的生活周记。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阿北乔妈。Hello， 欢迎大家回来，
非常欢迎大家。那相信最近大家在疫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像我一样都在居家办公，已经居到快要变成一个就是心理变态的一个状况。
我没有哎、欸，我整个每天都还是要上班哎、欸，我整个很苦命哎、欸。
我好羡慕你们可以去上班，你知道我关在家里面真的快要变成神经病。
欸、
所以呢，
我真的看到很多关在家的朋友的脸书的动态，都发着每个人都有很多说不出的苦衷这样子。
对，你知道吗？因为上个礼拜突然就是那个确诊人数暴增嘛，所以我家算重灾区的、我家外面的基本上就没什么人跟没什么车，可是经过一个礼拜大家都闷坏了、所以这个礼拜那个人跟车就陆陆续续都跑出来
啊，好可怕哦！我们家这边也是重灾区哎、欸，
嗯，
我们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重灾区，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高兴的感觉。现在
没有，
听起来好像
那种新北第一嘛，不是吗？现在不是新北第一了吗？
讲的一副好像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在成长中，
对对对，我其实是落后国家，
好伤感哦。我们只好用这个用我们在空中的录音来陪伴大家度过一些 work from home 的一些时光了。
对，因为太无聊了，所以就讲一些我们最近这两集来讲一些冷知识，好让大家笑一笑，就是让大家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啦。
对对对，大家那个对于这种比较是帮大家度过时光的节目内容，其实不用太认真听，你就工作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你就放在旁边，就有两个老头，然后就 murmur 给你听，
对对对对，
就很就当做是一个陪衬的声音哈。但是我们永远在空中陪伴
你，家里觉得、还是有人的样子，这样
对，觉得家里有男人。哎，这句好像也不对，很歪耶，这句。好，我们今天想要聊什么啊？
欸、其实齁，就是在现在的生活我们有一些措施、就是可能新一辈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比较不理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我们想说这一集来跟大家聊聊几项措施是大家可能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这个几个政策好了。
哦，所以今天是有点复古题的感觉啊。
类似啦，只是告诉大家说，哎，大家现在经历的这个生活，它当初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哦 ，OK，OK， 哎，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有趣。你知道，像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小孩子啊，他们就因为他们年纪跟我们差太多，隔太远嘛，他们就会觉得麦当劳是一个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存在的一个品牌，就是因为他生出来的时候，那个麦当劳就已经存在非常久了嘛，哈，所以他会觉得那是一个盘古开天就存在的品牌，什么之类的哈，或者是他认为手机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以前有那种按键型或者是转盘型的，然后就完全
对对
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我觉得这也还蛮有趣的。
对，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经历过以前的那个生活嘛，像他们现在一出生就是网络的世代，他们很难去想象当初没有网络，你们这些阿公阿嬷是要怎么过活。
对啊，然后那天我刚好跟公司里面的几个同事在聊的时候， 我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妹妹啊，然后我们就跟她讲说、我们就无意之间聊到一个说我们以前拨接的时候，然后她就忽然 转头问说什么是拨接。我说拨接就是，他说是接驳的意思吗？我说完全不是这件事情，拨接是，然后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大家解释了十分钟，他还是没有听懂拨接是怎么一件事情。
对，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是光世代了。
对，真的是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你们这样真的很幸福啊，我们小时候可是吃土长大的呀，
我们可是苦过来的，
真的是。那我们今天要从哪边开始复古起呢？
欸、我想从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叫做代转大富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
有
知不知道这个新闻？
我有 get 到这个新闻。
对，好，因为那个说为什么有代转大富翁呢？就是因为骑摩托车的人被规定，就是如果要左转的话，必须要机车两段式左转。那这些人当然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明明我可以直接就转过去，为什么我一定要 变成一个 L 型的两段式左转，浪费我的时间。
嗯
哦
嗯、
那、
嗯嗯、
尤其现在很多人他是用机车代步或是用机车工作，像那个就是送餐的这些人，
嗯嗯、
他每多转一个十字路口，对他来讲就是时间上的消耗，所以他们就非常不能谅解为什么要有机车两段式左转，所以导致了有代转大富翁这件事情。
送餐人不是都开特斯拉吗？哎呦，
不是大家都很有钱的好不好？
我以为大家都送做那个外送都只是出来交朋友而已，就是可以去
做功德、做健康的。
对对对。好，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在全球各个地方，包括海峡两岸都可以听得到。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摩托车就是机车，机车其实就是就是香港人讲的电单车哈。我们在内地的时候，我们也是讲的类似像电瓶车这样子的。其实电瓶车现在在台湾也是很流行，很多送餐就是送外卖的人，其实他们也都是骑这样子的电瓶车，就是那个 Gogoro。哎，我觉得那个
Go, 对对对 Go-Go ，
我觉得那 Gogoro 好可爱哦，这个非常的可爱，而且它，我觉得它的品质啊啥的都特别的稳定，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 Gogoro 的 PM， 所以请你自己乖乖来找我们置入，我都已经说了这么多好话，你还不来找我，你真的是哦，真的要打屁股。
您说的是那个亚当吧？
你可以
夏娃吧？
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吗？不好吧？好，
我没关系，叫亚当人那么多，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就像我这个安迪也是菜市场名气一样。
也是也是也是，好的，好。但代转大富翁的确是一个前一阵子还蛮热门的一个新闻，因为说实在，这个措施其实好像其实很早就有了，对不对？
对，其实最早哈，当然没有这个所谓的代转嘛，所以我们在路上如果像以前我们要骑摩托车，想要左转就左转，好，并没有说一定要先骑到旁边去等那个另外一边的红绿灯亮灯之后我们才能走。
嗯、
可是其实呢，这个代转区的这个法规哦，
嗯、
在民国五十七年的时候、嗯、其实就有了。
民国
五十七年，
年
我都还没出生哦。
民国五十七年是一九
六八年，
六八年啊，一九六八年就有这个东西，那我也还没生呢。
有这个法规，可是没有真正的去实行、
哦、
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正式实施呢？是到民国七十四年，也就是1985年的时候、
啊、
对，才正式实施。那个时候我已经我念研究所了。
85年，我差不多也高中了。
那我扣零了，我都念研究所了，你不过小我一岁而已。
八五年，我七三年啊，八五年哎、欸。八五年减七三，
对对对，
你没那么你长太快了。
我把1985年想成民国八十五年，对不起，我前进了十一年，对不起。
你长着急了你。
哦，对对对对
对，
好，反正就是我们其实很早就有这个法规，但是一直到民国七十四年才正式实施。
嗯 嗯, 嗯
那为什么这个中间会拖了这么久？
嗯、
就是其实你也知道，那个政府官员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虽然有这个法规、嗯，但是我没有这个需要、
嗯，
我就不会去推行这个政策嘛。
嗯嗯，
对不对？
嗯。
好，可是呢，从民国五十七年以后，就是到了民国七十年代。好、
嗯
哦，民国七十年代、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时候，对不对？
就是西元的八零年代了，就是
八零年代，对
对
对，八零年代。
80年代
对，因为我们的经济起飞，所以越来越多的家庭他们拥有机车做代步工具。
嗯嗯嗯。
好，所以那个时候以前是脚踏车非常多，那后来到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就摩托车非常多。
嗯嗯。
好，那因为摩托车非常多呢，加上台湾人就是骑车有时候说的还真的蛮漫不经心的，想干嘛就干嘛。
嗯嗯。
所以常常在都市里面发生要左转的机车，不是跟对向的来车去互撞，
嗯，
不然就是在等着要左转的时候被后面的车给追撞，
嗯
哎，也很奇怪，在那一段时间，
嗯，
这种新闻、这种事件特别多，不知道是大家是感染到了什么瘟疫还是什么，
嗯，
就是那一阵子左转车被撞的非常多，
嗯，
好，那也正因为那个频率太高了，
嗯，
所以民间就呼吁政府拿出办法，总不能让那个骑车的人一直在路上被人家撞嘛，
嗯 嗯, 嗯，
好，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也没有真正具体规划出什么很特别的办法，
嗯 嗯, 嗯，
好，在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有很多的摩托车骑士，
嗯，
他就主动自己哦，
嗯，
开始两段式左转，
嗯嗯嗯嗯嗯，
好，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应该也是有政府官员看到了这个情况，就是大家不会直接左转了，在 比较繁忙的路口，他们会先骑到那个横，就是横向的这个车道，等横向的绿灯亮，他们再过。哦，所以就开始政府就推行了，就是所谓的两段式左转。
那么，
所以，
所以啊，从大北你刚刚那个说法看起来啊，其实应该讲说这件事情想起来，其实在1968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人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啊，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立法哈。就知道当时的人其实想的还蛮超前的，他们的整个对于未来的交通的看法其实还特别的超前，所以他在68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条法规了，但是当时可能整体的发展还不如，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他就不急着去推动这个法规，但是到了85年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实施嘛，哈，那刚好80年代的时候经济起飞。这边要讲到几件事情啊，你刚刚所讲的这个我要纠正你，你这个你说这个台湾人在那个时候骑这个就是机车啊，这个特别的容易出车祸哈，就不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你说这话说你把越南人放哪里？
哦，这个越南是我看过比我们这个还厉害的国家。
你刚刚还说，
我亲身看过，
你刚刚还说咱们台湾人骑车的时候漫不经心。你把越南人放哪里？你忘了我们去？
我错了。
你忘了我们在越南的时候，我们过个摩托，我们过个路口都要等个10分钟吗？我们根本过不去。
对，我觉得我看到越南人骑摩托车，我真的是甘拜下风，真
的。对呀，啊，那个才叫做离谱。就是啊，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像其实我自己因为常年待在香港嘛，其实香港的机车是不多的。
对，
这样的
地太小了。
对，第一个是地太小，第二个他们用了一些，比如说法规或者是税，去遏制你去大量的购买机车这件事情。因为说实在，机车的确是比较容易造成交通问题的一种工具，的工具之一哈。因为第一个它的灵活性太高了，所以你很难避免人性当中会有那种钻来钻去的那些歧视嘛哈，
对啊。
那在加上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常在日本的时候，不管在工作或者是去度假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日本，其实在路上看到机车也是少的，也是非常的少。对，就是你好像减少了一种会造成变数的一个交通工具之后，你的好像交通问题会略略的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当时的确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差不多台湾差不多是70年代末80年代左右才整个的环境变越来越好嘛，当时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有点闲钱了啊，开始家里都有钱了，但是你想要买一部汽车可能也买不下去，所以你可能就买部机车这个方式去移动的话好像还可以，那么越来越多人负担得起之后，那么机车人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人的汽车的技术啊修养啊都很好啊，像越南那样子好的。当然当时其实我觉得也因为是法规的关系，因为当时早期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骑车，慢慢才开始多嘛。就好像那个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骑车是不用戴头盔的，就是那个安全帽，你记得吗？
对，你讲头盔我也要戴钢盔。对，安全帽。
安全帽
好不好，那叫安全帽。
对，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用戴安全帽的，但是好像就是因为太多的车祸发生了，都是，然后当时就有做一个好像统计，就是脑部受伤的比例是很大的，所以才开始宣导了戴安全帽这么一件事情。
对，最后就是立法强制所有人都要戴安全帽。
你知道那个
一开始我们也是让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飘逸的。
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时候要戴安全帽，我们是有多么的抗拒。你知道我们在家里面好不容易，对，那发胶都喷了半罐去了，然后戴个安全帽，
对啊，
全塌了，这是要
全塌了，
要谁的命啊？真是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随着时代越来越进步，像刚刚大北讲到这种两段式的左转，它就是应运而生。因为说实在的，在这种马路如虎口的状况之下，很多状况是会发生的。
对，我举几个例子哦，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戴安全帽或者是待转区这件事，对，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哦，其实政府的利益它是好的，因为它要保护人民。因为当初为什么要两段式左转，也是因为直接左转在路中央被击落的几率太多，发生太多次的事情， 基于一个政府的立场，他保护人民，所以他推出这样的一个法规或政策去保护人民，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嗯 嗯。
好，那为什么说在路上，在马路中间直接左转，它的危险性会比较大？
嗯，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过。
为什么呢？
第一个是，好，如果说我要直接左转，好，嗯，那如果双方互不相让的话，如果你没有说所谓的待转车或者转弯车、礼让直行车的话，很容易就是跟对方，就是跟对向的来车发生追撞。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嗯。
第二个，你很可能，我自己亲眼看过了，就是要左转的机车被后面的摩托车撞上来。为什么？嗯，因为后面的摩托车它被它前面有一台货车挡住了视线。
嗯 嗯。
货车的驾驶有看到前面就是有人有摩托车骑士准备要左转，停在路中间，所以货车的司机稍微往左偏一点去绕过那个摩托车要左转的摩托车骑士。可是跟在货车后面的摩托车骑士，
嗯，
他并没有看到，因为他的前面的整个视线被挡住了。
是，
所以当那个货车司机一绕开之后呢，后方的摩托车司机突然看到前面有人，
嗯，
要左转，但他已经来不及闪，就直接整个撞上去。
哦，
所以这是因为视线差的这个问题，
还有视线的死角这个问题。
对对对，就是你前面的车看得到，但是后面的车他是看不到有人要左转。
嗯，
哦，所以就会发生就是同向的车子，哦，去就是被后方的那个来车给追撞。
哎，你讲到，
哦，所以
你讲到这个啊，嗯，我就真的要讲一件事情，是我特别特别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想要知道一下骑机车的人会看后视镜的人到底有多少。
我会啊，我会啊，
你
会
对不对？你会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骑机车的时候我会，但是当后来我不再骑车了嘛，因为我已经非常非常久，大概二十几年都没有骑车了。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别的骑机车的人，我发现有至少一半以上的人是完全不看后视镜的，尤其是长辈们。
嗯，
长辈们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一种随心所欲的那一种人。我记得我记得我几十年前吧，就是我们小的那个时候啊，大家要什么左右转的时候，会像电影那样子伸出你的某一方的手啊，在空中挥舞哈，向后面做势打个招呼说啊，我要右转了，我要左转了哈。那我觉得那个时代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蠢，但它有效，
嗯，
对不对？
有效。
但现在的人是他也不看后照镜，他就完全是
觉得你要让他，
对对的，他认为你会让他。因为他已经在你前面了，他认为你一定看得到他，但
对对 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每分每秒都聚精会神，人总有闪神的时候，所以我
在滑手机。
刚刚那是错误的示范哈，大家请不要学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或者是
有可能了，有可能
总有闪神的时候嘛哈，那就很奇怪。那不管是要左转还是右转的人。我看到真的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不看后照镜的，我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欸，
对。
想赶快就是转世轮回转世吧。
可是照理来说，一个机车前面因为它设计了后照镜，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你在左右转的时候你应该要先观察后照镜的状况，你才能够去决定。对，
啊，
对， 对。但真的是我相信如果具备那个功能的话，真的也不至于多那么多的车祸，但是不是大家都真的很不爱照后照镜啊？我真的不懂。欸，
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第一季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上班族的那个交通方式嘛？有一个就是你要先观察确认之后再行动嘛？
对对对对，
在动作，对不 对？
是是。
那看后照镜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动作，确认你后方没有来车，你再执行你的转弯动作，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我们要奉劝一下，就在听我们节目 的朋友，如果你自己有在骑机车的时候，请善加利用你的后照镜。那如果看到有悠闲自在在骑车的阿伯或者是那个长辈们，你就离他远一点，因为他分分钟会把你击落。
对，其实我以我个人来讲， 我比较不建议大家就直接在就是马路中央就等着左转。
嗯，
哦，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蛮脆弱的，因为你是摩托车，
嗯，
你不是汽车，哦，
嗯嗯，
那有时候我看就是人家在马路中央等着要摩托车在马路中央等着要左转的时候， 旁边是大货车呼啸而过，
是是 是, 是。
你知道大货车过去的时候有那个风切风压，
对 对, 对，
你可能会被吹倒，或甚至是比方说货车上面有多了一根东西出来，
嗯，
也许你就被就是穿刺伤，或者是被打到地上，
反正就是被击落。
对，就是被击落。所以其实如果我像我自己哦，就是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就是在马路的中间，就是左右两车道中间那个地方等着要左转，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非常的脆弱，我不是开车，
而且
我很怕我前面对向的车撞到我，或者是我后面的车撞到我。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开大车的司机们，司机大哥们都非常的艺高人胆大，就他不管他距离你多近，
对对对，
他只要觉得他自己能过，他就从你旁边呼啸而过。
对对，他可以过，但是他过去之后那个风切风压会把摩托车其实撂倒在地上。
对，所以到目前为止，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经常看到电视上有在宣导，就是小车尽量离大车远一点，因为大车事实上有很大的一个视觉的盲点，或者是视
线，死角，
对
对, 对，
死角差哦。就是无论如何，如果你是骑机车的人，我们拜托你离大车远一点，因为你可能认为你已经很慢了，你已经骑得很边边了，但是有一些角度跟死角是你完全料想不到的。但是大
没错，
而且我必须要帮大车司机大哥们说一句话，那真的不是他的错，因为他真的看不到。
对，所以能够离他们越远越好。
是的，是的，是的。
好，其实呢，现在呢，因为之前当然就是民众陆续有出现希望就是取消两段式左转照那个声音哦，那其实政府呢也重新思考了一下，那目前就我所知，在比较交通不繁忙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确也都取消两段式的待转，因为像我家这附近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两段式待转，但是比较繁忙的这个路口其实还是有，所以你要左转的时候，先看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有两段式左转的这个标志。如果有的话，你还是要乖乖两段式左转，不然的话，你如果直接左转过去，你就会看到条子北北在那边等你。
啊，是的，为了促进国家的繁荣，你也可以贡献一点点就是了。
大家赚钱不容易哈，大家还是稍微小心一点。
为了荷包着想哈，就是不管现在你对那个你要去的地方的路况是不是那么的熟了哈，或者是你知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直接左转或干嘛？但是我觉得大北今天讲这一段的前提是你要先确认你自己是安全的。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没错。
好的。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主题是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
是一个热门的主题。
好，那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就是大家都会用到的东西，叫做环保餐具
啊，环保的议题了。
对，那。
请问你们那一区是发生什么事呢？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热区现在是来接你了吗？到现在是
不知道，因为有救护车停在我家楼下。
哦、okay、
不是救护车，是消防车、
哦、是消防车、哦、那消防车可能指定不是来找你的。好， 那算了，没什么事了，就让他们去吧。
走了，
希望一切平安，希望一切平安。好，刚刚聊到环保的议题。
对，我们因为现在环保意识的抬头嘛，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量的这个店家跟餐厅在使用那个环保餐具，就是免洗餐具。
嗯，
好，但是现在我们有听到越来越多的就是声音，包含民间或者环保团体，就是请大家不要再用免洗餐具。
嗯，哎，所以这样子等于你刚才的破题其实有一个破绽，免洗餐具其实不是。免洗餐具跟环保餐具是两件事。
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是，可是当年它就叫做环保餐具。
对对对对对对，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为什么。
哦，是是，
它是有古斯的，
有古斯的，
斯的。
好的，
好。其实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在国内经济还不发达，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路边摊。
现在也
是夜市，
还是有了。对
对，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以前小时候就是到半夜还是一堆路边摊可以让大家去吃东西。
对对对
对，那但是以前我们整个的环境或者是卫生习惯，可能没有这么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嗯，
所以呢，在很早以前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免洗餐具出现，那大家就是一样，就是什么碗啊，跟木那个木筷，让大家就是路边摊去吃东西嘛。可是呢，在吃完之后，你总得洗碗嘛，老板总得洗碗嘛，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时候的路边摊有3桶水。第一桶青菜渣用的，第二桶里面加了清洁剂，或那时候我们叫做沙拉托，
对，沙拉托
就是
是
洗碗用的。
日本名字。
哎，对，好，第三桶才是就是清水去把沙拉托洗掉，把那个洗碗巾洗掉的。
对
好，
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吃路边摊的话，基本上每一家老板大家都是准备这三桶水，如果他没有水龙头的话，就用这三桶水来清洗你要吃的这个餐具。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要
不太
先，
卫生的感觉
我要
了。
先跟那个观众、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免洗餐具，因为有些地方并不叫免洗餐具哈，它叫做
哦，
一次性餐具。
一次性
对，它是
哦
一次用完就丢的，所以它叫做一次性餐具。对
，OK，
对对，
好。
好的。
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哦，就是大概民国，我们刚刚讲说民国70几年，就是
就
一
是
九
八零年代的
八零年代的
时
时候，
候。
就是台湾经济渐渐起飞嘛。但突然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国内的 B 型肝炎很盛行，B 肝。对。那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想来想去，想老半天，大家都觉得，因为台湾人很爱在外面吃东西，然后这些碗盘，就是路边摊这些碗盘没有洗干净，那有人有了 B 肝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些碗盘去传染给别人，这些餐具就是造成这个肝炎扩散的一个原因，那。
我觉得这个也，你说对也对，你说不对也不对了。因为如果说共用餐具的话，它扩散的应该不只是肝炎而已啊，它应该什么病毒都可以扩散吧？
都有可能嘛，对，
对
但
对，
那个时候因为当然我们那时候的医疗的这个知识或者是
当时的水
公共卫
准，
生的知识，对，还没有到现在这么发达，所以
对，
那时候找不到原因就这个可能是个很大的因素因为都是吃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卫生署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卫生福利部，他就年拟出了一个所谓的餐饮业的管理政策那就是推行所谓的两个一个是推行所谓的公筷母匙。就是我们去餐厅吃合菜的时候，每一道菜旁边都会放一双筷子，让大家就那个叫公筷，夹到你碗里之后，你再用自己的筷子去送到你自己的嘴巴里面。
这是
所
一
以这
个
个叫做公筷母
公
匙。
用型的餐具。
对，那第二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免洗餐具，那个时候叫做环保餐具。那个时候叫，但它就是免洗餐具，它的材质可能就是最早的材质是有纸，然后有宝丽龙。
最早就有纸了吗？
很早的
我
时候
记
有，
得，我记
但
得，
是那个时候的纸不是很多人在用，因为那个好像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我记得最早的好像是宝丽龙吧。
宝丽龙是那个时候因为最便宜，一开始是大家有研究用纸，但好像发现那时候纸比较贵，宝丽龙比较便宜，所以后来就普遍的都是以宝丽龙就是占大多数。
我要再解释一下"宝丽龙"这个词哦。这个"宝丽龙"这个词在内地叫泡沫，
泡沫。
他们叫泡沫，
泡沫红茶的泡沫吗？
对，就泡沫，那叫泡沫，他们并不叫宝丽龙，他们叫泡沫，
了解，就我玩游戏之后才知道，我们叫做火星塞，他们叫做火花塞，那个是一样的，大家用语不同。好，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叫做环保餐具？我来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是说，我用这个东西一次性的餐具，我用完我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收一收之后我就烧掉。
这个
它
逻
不会。
辑是对的啦。
这个逻辑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叫做环保它就不用就是可能就是有太多的这个洗洁剂或者是我们讲沙拉托去污染或者也不用花太多的那个就
水
是
啊，也
对，
省
因为
水
以
了
前比较
嘛。
缺水，对，所以那个时候叫做环保餐具。可是到现在我们的观念是说，因为这些东西的使用的来源都是来自于纸或是木材嘛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并没有比较环保，你用量越多反而越不环保，
你反
所
而
以，
在破坏地球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代一代渐渐的在改变，这样子。
所以现在又开始鼓励大家又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比如说大家出门会自个儿带水壶啊，会自个儿带餐
对。
具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当这个环保的意识开始慢慢回到了另外一种，跟地球共生或者是 永续循环的一种精神之下的时候，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你就会一直去循环使用一些比较能够减少资源损耗的一些东西。
对，没错，因为其实后来也是因为医学证实了 B 肝它并不会透过口水的传染，好，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讲那个免洗餐具已经变成大家就是 眼睛或观念里面的卫生饮食跟便宜方便这个象征嘛。
嗯 嗯。
但是你还记得前一两年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海龟的鼻子里面插了一支吸管。
啊、是。
其实我觉得那件事情有给大家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哦，原来我们使用的这个免洗餐具可以竟然造成了环境这么大的一个破坏。所以从那个之后大家就极力的就是想要摆脱免洗餐具这件事情。
是，但我必须说免洗餐具或者一次性餐具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也要同时的讲一下塑料瓶就是宝特瓶这件事情，我们叫宝特瓶，那么叫塑料瓶哈。那其实这个也是造成了整个地球生态破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哦，因为我昨天刚好看到一部纪录片，他们是讲海鸟拯救这件事情哈。那我刚好看到了那个刚好有一个片段，是在海上的一个科学家，他在不经意的情况发现了有那个海鸟，它是飞不动，几乎要淹死的状况，他把它捞上船来哈，然后他把他的嘴硬掰开，他想说这个海鸟虽然小小一只哈，怎么会完全一点力气都没有飞不动，而且在海面上几乎要沉下去哈，但是因为它是有羽毛，它又沉不下去，他就把它捞起来之后，往他的嘴巴硬打开，大力的灌了盐水。很咸的那种盐水灌进去之后，鸟不是就吐了吗？
对，
就吐出了十几个宝特瓶的盖子。
哦，我有听说过。对，
你懂意思吗？就是他吐出十几个那个塑料瓶的盖子，就是有很多的现在的海洋动物，其实他们并不是死于自然，他们是死于饿死，因为他们吃了太多的海洋垃圾、海洋垃圾，
对，
然后饿死了。然后这些垃圾在他的身体里是无法腐化的，他连胃酸也没有办法去消化它，所以他们是活活被饿死的。那这个也其实就是所谓这种不环保的材质所给地球带来的一些负担跟灾害。
嗯，对，其实这个都是观念一代一代的在改变了。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宝特瓶这件事情，在宝特瓶出现之前呢，其实大家买饮料包含国外哦，都是用所谓的玻璃瓶。
对，
好，但是玻璃瓶因为它有就是重量上就是比较重，然后制作费用上面也成本也比较高，还有回收的问题，
对
不对？
对对
对。所以大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也在1980几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从电视广告上面看到了所谓的宝特瓶，那是可口可乐的广告，他们正第一次推出了所谓的宝特瓶的饮料。它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这个瓶子就算你掉到楼梯然后掉到地面上它是不会破的。
哦，是的是的是的，
这他当时我看到那个广告片，这是他当时强调的特点，它不会破，因为玻璃瓶掉地上就破了嘛。
对，
所以那时候就大力的在推广这个所谓的宝特瓶。觉得这个东西很方便，然后又就是又便宜，然后就是就很多很多的好处在那个时候。可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观念里面，不觉得这个是个不环保的东西，
对，
他觉得是很方便的东西。
对，
一直到大量使用之后，我们像你刚刚讲的时候，比方说就是海鸟的吃了这个瓶盖，或者就这些东西陆陆续被发现之后，才造成人类的醒思，说干，原来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只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我们在后续在陆续才把它做一些修正，所以才说每一个时代它的这个观念不一样，好，我们才陆陆续续在做一些修正。
是，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演进，再加上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教育啊、生活啊、水平啊越来越提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包括了从不，你现在大概有点回想不起来，大家是从哪一年开始讨论起地球暖化？好，你忘记从哪一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讨论起，烧垃圾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好。 哦，你也忘了从哪一年开始的时候，大家发现知道说，哦，原来烧那些垃圾的时候，你也会产生另外一种有毒的气体，叫什么戴奥辛？
戴奥辛，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都因为不断有新的发明出现了，它可能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后你可能用一段时间就发现，原来那个便利的背后，它其实有另外一个代价。于是我们就、
哦、对对对对，
我们就会又回过头来，再开始呼吁大家说啊，那你就尽量不要烧垃圾，或者是你尽量减少你的垃圾，减少垃圾，你就可能可以从刚刚所讲的，你减少使用这种一次性的餐具，那你就不用一直去砍树啊，你一直去干嘛什么的哈。那我觉得这的确都是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些年代的现在的小朋友们不会知道的。
对，所以我们在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像以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在前几年我们可能看到就是洗面乳里面主打的是我里面有塑胶微粒可以帮你深入毛细孔清得更干净。
是是，那叫什么磨砂吧，还是什么去角质吧，什么之类的。
对对，就是我们后来讲塑胶微粒嘛，
对对对，
但它因为它排放到海洋里面它不会溶解，然后就被鱼虾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面去嘛。
是 是, 是，
所以现在变成是禁用的，但是这个是比较短，就是从出现到被禁止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所以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
嗯，
好、哦、就是我们刚刚像我们刚刚讲宝特瓶这件事情，
是是是、
哦、所以整个时代在变迁，我们让大家知道说、哦、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所谓的免洗餐具的使用，跟到最后为什么又大家不鼓励大家在使用免洗餐具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了解了解，我觉得今天也是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小朋友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听听看，其实这一切是这样的演进过来的。所以啊，小朋友不要觉得说现在拿那个塑料瓶啊，宝特瓶哦，很方便很简单，但是那些可能对地球环境都不是这么的好哦。好，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对对，
尽量使用可以再利用的一些环保用 的用具，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我们讲什么 reuse recycle 跟
reuse
我忘了什么三啊，
就这样子，就这样，
反正这个是查得到，查得到。
对对 对, 对，好，就这样子。
哦，就尽量重复使用就对了。
对对对，好的，那就是第二个主题，就是环保类的餐具这件事情。
对对对，
好的，
那
么下
一天来跟大家聊聊最后一个主题。我想年轻一辈的人没有听过，但是年长一辈的人绝对都知道的东西叫做 BB Coat。
那是什么东西啊？我有点不太熟哎、
欸。你少来。
好。现在的小朋友，就像我刚刚讲说，我办公室的妹妹，她是不知道什么叫波
接
这件事情。哎，BB扣是波接之后的事还是之前？
BB扣是之前。
之前哦，那等于 BB扣更早了。
更早。
啊、OK， 好的，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个 BB扣，但是波接之后到我大学的时候才出现。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对，是是是。我好像
所以你不用再装不知道了
哈。好，什么叫做 BB扣呢？
BB
扣其实叫做、
那个、
它其实全名叫什么？应该叫传呼机。嗯，
对对，无线电传呼机啊，应该
是
这样讲。
是是、嗯、
最近还有无线电波去就是发射讯号嘛。
嗯, 嗯, 嗯，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这个就是我们讲 BB扣的这个机子，
嗯，
哦，那它就会发出震动或者是响声、
嗯、
啊，你就知道说哦有人找你，那你就。
嗯，
它会显示出电话，
嗯，
就比方说我妈打电话，用家里的电话打给我的扣机，
嗯，
打给我的 BB 扣，然后我的 BB 扣上就会显示我家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说，哎、欸，找我什么事情？
嗯、
哦，所以它的作用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子。
嗯，好，我就要再来做一个名词的解释了。香港叫香港叫扣机，然后在
台湾也叫扣机啊？
对对对，台湾，但是我们比较多好像叫 BB 扣。
这个就是跟那个我们就是文字里面的这个，我们讲文字里面有象形
啊，
对对，就是音声形，对 ，BB 扣就是声形，
对对，
因为 BB 就是它会 BB BB BB，
对
对
对，
那扣就是哎呼唤你嘛，
对，
所以 BB 扣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就要顺着你往下讲，因为我们在大陆我们叫 BB 机。
BB 机那一样嘛，就是声型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它不是象形，
是是是，所以这个用词我要说明一下。
对，但是跟大家讲这个 BB Code 的这个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也不是讲人类的通讯发展历程，至少在台湾哈，
嗯，
或者是一般的我们讲通讯发展它的这个历史、
嗯，
简单的这个历史，
嗯，
哦， 其实最早我们讲说有这个电话，除了这个无线电报之外，因为那个是属于另外一个级别，我们就可以人跟人通话这种东西哦。
嗯，
最早是用叫做人工交换机。
嗯，我知道那个。
就是、比方说，大阿伯家里 有一个话机，
okay,
二阿伯家里有个话机。
Okay,
我要找二阿伯的时候呢、嗯，我就拿起我的话机。那时候话机没有号码哦。
Okay,
那时候话机最早的话机只有一个摇柄。
OK，
就很像
手摇式电话，
留声机的手摇式。
嗯，
好，
嗯嗯、
他摇一摇呢，我们两个人，我跟二阿伯中间有一个单位叫做交换机房。
哦。Operator 之类的吗？
对对 ，Operator，
对
，Operator 就是那个接线生嘛。
是是。
那接线生呢，就会把我的电话线插到阿北他们家的电话线的插槽里面。
OK。
如果各位有看过那个 John Wick 这个电影的话，
哦、oh, ，John Wick 那个啊
，Call
Center。
对，组织里面有很多女生拿着那个线插来插去的那个，那个就是交换机，
是
因为它是用人操作的，所以叫做人工交换机。
是是。
我刚刚讲说，我这边的话机拿起来摇那个摇柄呢，那个接线生他那边的那个电话线就会响、
哦，
就是我这个号码，比方说我是001号，阿北是002号，001号这边的那个电话就会有响声，
嗯，
然后我们叫做翻白眼，因为我以前当过交换机的那个。当面的时候当过交换机房的接线生。
好了，我也曾经有在交换机房里面混过一两周了，我大概也知道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好，所以那个接线生前面就是001号这个就会翻白眼，就告诉他，哎、嗯欸，这边有人要打电话。
嗯、
好，那接线生就会把这个我跟我这边通话，好，
嗯嗯，
就是他会说大阿北你要找谁、
哦，然
后我就跟接线生说
Operator,
我要找二阿北。
OK，
对啊啊，然后。那个接线生就把这条线插到二阿北他家的电话号码孔里面，就是002号那个孔就插进去，因此我的话机就跟二阿北的话机构成了一个通路、啊
okay.
那这个时候呢，二阿北他的话机就会响，就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二阿北就说哦，有人打电话来了，然后就、
oh.
欸、就接起来，
okay, okay.
这是最早的人工交换机。
哎，那真的是 line to line， 这是线，
这是 line to line 啊，
对，线到线的意思。
对对对，好，就是我要找谁，我就把那个电话线插到他的那个号码孔里面去。
Okay,
好，就是、
嗯，
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就看一下那个 John Wick 的那个电影里面，
对对对，
就是 Operator 怎么接就知道了。
对对对，
好，所以很久以前我就觉得奇怪，说，哎，为什么这个电话号码上面没有号码盘，但是他可以找得到人讲电话？原来是要用交换机，
嗯、
因为那个摇柄只是通知接线说，哎，我要打电话了，
哦、
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那这样那个交换机的那个 operator 其实也还蛮厉害的，因为他可能要记很多很多的孔，或者是他一次要处理那么多的线路的情况之下，那他会蛮厉害的耶。
对，可是很早前哦，比方说像大概70-80年前吧，就是我阿公阿嬷他们家的时候、
嗯，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做生意就是需要就是有电话，
嗯、
所以他们去申请也是这样，因为以前申请要电话非常贵，那是有钱人家才能申请。
听说好像要上万块。
哦，你讲那个还是很后期的，那个、
哦、
我阿公阿嬷是日本时代的、
嗯，是是是，我想也是。
那个时候的电话号码只有3码，你知道吗？
我I'm sorry, I don't know 。
对，所以就是跟接线生讲说，我要找，比方说我要找108号啊，那个电话号码是108号，他就插108号那个孔里面去，然后就可以讲电话。
是是是，哦、那个时候不知道多少钱啊？
那个这个是天价了，应该这样讲。
哦，哇塞！
对，可能就跟买一台汽车是差不多的概念、
啊。我的天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阿嬷那个时代那个照片，很多人就是哎。他在拍他讲电话的时候，因为那个是身份跟地位的表征。
哦，你这么说我才懂，原来那么多那个老照片里面一堆人喜欢拿的电话不是纯道具、欸欸、就是纯道具。
他是道具，那只是说、哦、他告诉你说我家有钱可以装电话，是这个样子。
好厉害啊。
在人工交换机之后就是变成自动交换机。好，那自动交换机之后呢、
okay.
他就可以接的那个号码就变多了嘛，
嗯嗯、
啊，他不需要人工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出现就是可以选择的那个一样是室内电话，
嗯，
就是在家里面使用的，
嗯、
那他就开始有数字可以去选择那个号码，
哦，
最早的就是刚刚讲就是我们讲拨接，但那个时候叫拨盘式
，OK，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电话上面可能会有12345678910，一个盘子上面然后有10个洞，
嗯嗯嗯嗯，这是我们的童年的时候。
对，我们的童年的时候，然后你要拨电话的时候，就是比方说你拨一，它就往下 插把手指插入那个一的那个孔里面，
往下
拉，
对，
然后手拉出来之后呢，那个转盘哒哒哒哒哒哒哒自己回去，然后你要拨二的时候，再插到二的洞里面，再往下拉，然后再把手指抽出来，又哒哒哒哒哒哒又回去，
好有画面感哦。
对，所以如果你要拨大概七位数，以前是七位数的电话嘛，你就要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打完之后，哦，可以接电话。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国际台。就是你如果要打到国外去的话，打到海外去的话，你可能
对，
好像先拨多少100，是不是？好像先
拨
100，
拨100，
100，然后会到一个也是 operator。
对，他就是接线生，这个交换台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哦，所以他就不是说摇摇柄，他是用拨电话，那个拨一百就是代表摇摇柄这个意思，他一样是接到了那个接线生那边去。
嗯。
好，然后他才会问你说你要打到哪一个国家，他帮你转过去。
对对对对对啊！我的天哪，我竟然记得，
还有时代感，
我竟然记得这种事儿哎！我的天啊，100号，哇塞哇塞！我实在是太厉害了我。
好，所以在那个拨盘，我刚刚讲拨盘式，它就是那样一个一个拨号码，拨七个号码，然后才跟打电话。
是 是, 是。
那后来时代又更进步，因为拨盘实在太慢，他就慢慢等他弹回去。如果你是拨零的话，你要。
它是最后一个号码，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回到最后一个数字，这样。
是是是。
所以后来时代改变了，就是一样是室内的电话，
是
它变成是按键式的。
对对对。
按键式大家就比较有概念了嘛，直接按号码就好。
现在电影里面还有一些，还能看到一些稍微复古的场景，还能看得到的。
对，如果像看好莱坞一些片，他演大概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就是用按键式这个电话。
是。
好，那再来是按键式的有线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小处是这样的嘛，它是有线的。
对对对。
好，后来一样是在室内，但它开始进步了，就科技又进步了，那条线不见了。
OK。
它变成无线电话了。
哦，有电，早期的港片里面、电影里面都有那有钱人家里面就会有这种室内的无线电话。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讲拨盘式或是按键式的那个室内电话，它是话筒连着话机嘛，有一个那个卷卷的线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现在室内电话还是会看得到那个线。
是。
那按键式的室内无线电话呢，它就是没有那个卷卷的线了，
是
就是你拿了起来可以到处走嘛。
是、
啊。很早以前我们看那个国外的那个片子，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家那个卷卷那个线超级长？因为他们可能家里很大，
啊、对对对对对，
到处拉这样子，欸、但是还是毕竟它终究还是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是。但是，
哦、因为这个
美国片非常爱拍这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美国 ，I'm sorry， 我不晓得是不是。
我也没去过。
美国人的家里面的电话线真的都长到这种地步，就抓这个电话线走来走去。我真的有时候看那个电影，我都觉得这是真的还假的，我都不知道。
一定是真的，不然他们不会这样演。
我想也是啦，也是。
对，那也是因为这个这样的需求嘛，因为毕竟就是有一个线还是有限制嘛，所以才会研发出。就是没有线的这样无线电话。
我记得早期那时候还要拉出一根天线，超级长的。
哎，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小时候就会拿那个来互相打斗，当做
就很像是西洋剑，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就会把电话弄坏，然后就被打。
对，那室内的无线电话其实现在还是有啦，就是有些家里面还是有保留，但只是说可能已经比较少了，
非常少
了。那有些人的家里甚至已经不办室内电话了，
是像我就是
啊，对，我也没有。
对，
好，那等到这个无线电话之后呢，才会出现我们今天的主角，所谓的无线电传呼机 BB code。
是 BB code。
那 BB code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出去外面了，你没有办法我没办法跟你讲话了，但是我可以通知你打电话回来给我，那就要靠这个 BB code。
OK，
好、哦，所以比方说我现在二阿北出门了，他去买东西，但是我要临时要请他帮我再多买一个东西，那我就拨个电话，好，比方说0701234566，好、那拨出去之后呢，那个无线电波就会那个通知阿伯的二阿伯的这个 BB code，那二阿伯 BB code 就会响，然后出现了我的电话，比方说是
来电的号码，
12345678，好，可能是这样子。二阿伯一看到说哦，原来是大阿伯找我，那他就会拨12345678，那我就跟他说，哎、欸，再去帮我买一瓶酱油，
就是我必须要得去找一个电话回拨给你。但是，
没错，
就等于说， 我身上多了一个接收这个讯息的
接收
器，对对对，就是我至少知道是谁打来的，那么我就可以按照这个讯息我再拨回拨电话给回去。
对对对，那我这边补充一个当时很有趣的一个就是社会现象，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办一支 BBQ 门号也不便宜，所以常常就是像我们那种穷学生，就是可能三四个人集合起来去合办一支 BBQ，
好像是合办嘛，对不对？
合办一个门号就对了。
对对 对, 对, 对。
好，那如果这四个人里面就是我妈妈要找我，但是我跟二阿伯可能我们就是共用号码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就会在比方说刚刚电话是12345678后面加上一个 dash 一或 dash 二，就知道说要找谁，
就分机号码的概念。
对，就是分机号码的概念。所以我们的那个 BB code 上面会同时出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dash， 比方说一哦，那我看到就说哦，这是找我的。那二阿伯知道看到 dash 一哦，那就是找大阿伯的
哦。
对，用这种方式。
你不说我真的回忆不起来了耶。
对，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是，因为这种方式就是它可以 dash 用数字来做代替嘛，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里面，我们叫次文化吧，就出现了所谓的数字的文字
啊，
比方说、
这个、
520代表是我爱你，
对，
啊1314代表是一生一世，
哇塞，这个东西
一生一世，
这个东西到现在都没有演进哎。还是一直在用哎、欸，
这是活化石了吗？
对，是一个活化石，这是一个非遗一样的。
对，所以比方说，我的女朋友好，她有那个 BB code， 我就可能跟她就是打电话给她，然后传就是520一生一世，她看了就啊、哦，很开心这样子。
她心想，这到底是我的，这到底是我的哪一个男朋友呢？
哎、欸，我也不知道。
对，当时的确有这样子的数字文化。
对，还蛮多的啦。我刚刚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比方说，就是520一生一世，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这样子。好，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应该这种数字的代表意义，应该现在还找得到。
现在还有网络上还是可以查到那个数字文化的那些内文。
OK， 好，所以这是 BB code。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是，就是直接BB code 接到是显示电话号码。那后来有慢慢演进，也是跟 BB code 相关的，叫做电话秘书。
是。
因为我打给二阿伯，他只能看到我的电话，但是呢，我没办法交代一些事情，他必须要找电话回给我。所以后来就演进出了一个电话秘书，就是有人会你打过去打给这个电话秘书，跟他讲我有什么事情，我请二阿伯多帮我买一罐酱油。好，电话秘书就是 call 二阿伯，然后二阿伯回给电话秘书，电话秘书跟他讲说，大阿伯叫你帮他多买一罐酱油回来，
就是一个
这是电话秘书的功能，
就是一个 call center 的意思。
对，这个人工语音台啦。
哎，因为这个样子，我记得当时谱出多少佳话呢？你知道，就是有的人打电话去，就只是为了要听那个 operator 的妹妹的声音啊。
对，没错，就是顺便把妹就对
了。对。
所以这个在是就是 BB code 的这样一个演进哈。那 BB code 之后呢，出现一个所谓的东西叫做二哥大，
是二哥大仙吗？还是大哥大仙？
哎，我不确定，但是在整个的等级上来讲，就是。二哥大它是家用电话的延伸版啦，加强版。
哦，这个我
好像是大哥大先出现，没有错啦。
我记得好像是大哥大先，然后他在另外一个稍微短屏的叫做二哥大。
我现在忘了，反正我们再确认一下。
Never,
对，
就是最早就是那个
东西叫二哥大了。
对，最早就是那个看起来像水壶的大哥大先出现了。
对，反正就是二哥大这个东西呢，就是家用电话的这个延长版，就是你可以把就是像是大哥大一样的方便，它可以带到外面去，但是它的费率可能没有像没有像大哥大那么贵，所以这是二哥大。那时的广告就是说，每个人身上有一条线，然后他把它剪断，就是你二哥大就是享受大哥大的自由，好，所以这是当时。那后来我们家刚前面出现所谓的大哥大，就是真正的行动电话，每个人有一个门号，在民国大概80几年的时候开始开放，就是就是这个行动电话这件事情叫大哥大。那大哥大的名称由来，其实为什么叫大哥大，是因为当时的港星很多人就是拿这个行动电话，
是
其中港星资历最拿行动电话资历最高就是洪金宝
啊，是吗？
洪金宝叫做那个
对
那时候他们的
叫大哥嘛，
对，叫大哥大，
嗯嗯，
他就叫洪金宝尊称大哥大，所以他拿的那只手机叫黑金刚，他就把它叫做大哥大。
哦，
所以为什么行动电话叫大哥大，是因为洪金宝的关系。
真的，这是 real thing 吗？
对对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哦，真的啊，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历史呢。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门号那个时候因为刚开放，
嗯，
一个门号可以卖3万块钱新台币。
是，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家有两只。那个时候，
对，所以大家以现在的人来讲，很难想象，因为那时候僧多粥少，
对，
因为刚开放嘛，就是没什么，而且那时候一开始开放只有中华电信，没有所谓的民营，没有所谓的台湾大哥大或者远传，都还没有，
是，
一开始只有中华，
嗯，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抢破头，所以你有抢到门号可以卖别人，一个卖3万块，那时候一个月月薪还不到3万，平均月薪还不到3万，
是，
对，那个时候的手机呢，所谓的。那个行动电话呢，它其实是非智慧型的，也就是说上面只有数字的键盘，然后跟显示的荧幕，
嗯。
那时候的顶级的，就是应该说比较先进的品牌叫做 Nokia 跟 Motorola。
哦，那当然，那个是神的品牌啊。
对，但没有想到在智慧型手机出现之后，
是
那这两个品牌反而退出了这个通讯市场。
是。
就是、这个当初他们应该也没有万万都没有想到，
我们也没想到，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两个品牌就是几乎是就是天下双雄啊，无出其
右，就像是现在的 iPhone 的地位啊，
对对对，几乎是人手就是这两个品牌，你没有别的选择了，而且光是每一代大家追逐起来，那真的就是像现在的 iPhone 那个样子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非智慧型手机当时最好的这个品牌是 Nokia 或是 Motorola，
嗯嗯，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像法国的 Sargent 嘛，
嗯，
啊，那那个日本有 Panasonic，
Alcatel，
对对对对，哦、那现在这些大家都不知道了，
哦、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台湾我们讲台湾或是这个电信史的这样一个演进哦，
嗯嗯嗯，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 BB Code 虽然也许年轻的朋友没有用过，
嗯嗯嗯
，BB Code 本身，可是 BB Code 的后代。大家一定都有用过
哦，他还有子孙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些人没死绝，就是还留下了一些，
应该算是轮回转世了
哦。哎，我觉得你用词用的非常的精准啊，阿贝。
对，因为他整个那个形体已经幻灭之后又转另外形体出来跟大家面世，
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非常可惜，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大北那个整个那个
表情吗？
表情跟那个眉飞色舞，跟那个身形扭动的感觉，他刚刚整个是在打
演京剧的感觉，
对，他整个是在打太极的感觉，他就是为了要表达出那个脱胎换骨这件事什么
的
感觉，
真的，
对，
就算你没有攻逢其胜，就是以前 BB Code 那个年代、嗯，但是现在大家一定都有用过
啊，真的吗？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
哪里？
在美食广场里。
美食广场？
对啊，美食广场啊。你去美食广场吃饭，付完钱之后，他是会给你一个号码牌，然后你就拿到那个座位上，啊、他会跟你讲说：“哎、欸，等一下震动之后过来拿哦。”
哦，通知器那个叫对不对？
啊、
就是
通知器嘛，
对
对
对对对，就是啊，
那个就是 BB Code 啊。
啊？
他就是 BB Code 啊？
那是他的子孙吗？啊，那是他的轮回吗？
对啊，因为他每个号码是烧在里面的、啊、然后他用就是那个店家就按一个号码、
哦、
他就发射无线电波到这个通知器里面，他就开始震动了嘛，不是跟我们以前震动是一模一样的吗？
啊，是这样子的，我竟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他的轮回转世呢。
但对，就的确是他的灵童转世。
哎、欸，好有趣，这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始终认为那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讯号器。好，但是我不晓得，原来他就是从那个 BB Code 他轮回转世而来的。
对，因为他就是其实整个的系统都还在，他只是改了一个就是形态而已。
是啊，非常的有趣。我觉得今天这个虽然没有用、但是还算、很认真的一个知识又增加了。就是我终于知道原来 BB Code 的它的后一代是怎么样产生出来，后来现在存在在哪里了啊、哦？这个还蛮有趣的耶。
没错，就是让大家就是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一点。
嗯，好，我觉得这个拜狗的生活周记呢，我觉得非常要有趣哦，因为我们开始会慢慢去挖掘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题材，也许复古，也许创新，也许 鬼怪或者是也许猎奇，这个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每个礼拜五的时候给大家一些轻松点的稍微不一样的一些话题，让大家稍微听着也是一乐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增加一点这个知识也不错嘛，你可以跟大家去聊天的时候丢出来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些东西存在过。
是是，或者是你在开车，或者你在家里面打扫啊，你在洗衣服，你做家事没事的时候，其实阿贝们还是可以在空中陪伴你，好，打开我们的 podcast， 听听我们的声音，听我们两个老头闲扯淡，我觉得偶尔也听起来还不错的。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啊。
嗯，好的，那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讲的，那我们就到下一集的时候再说了。希望大家听听我们的频道的时候不要忘记把我们的官方粉丝页按赞追踪点赞分享出来哦。
好的，先谢谢大家咯。
好，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